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圣道，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四旬期第一主日，弥撒的主题是信德的真意。教会从圣会礼仪开始就进入了为期四十天的斋戒期，如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中四十年的流浪生活，以及如同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洗礼之后，因着圣神的引导进入旷野，开始四十天的斋戒祈祷。教会借着四旬期把我们的心灵带入旷野中，在那里与天主相遇。我们要趁此时好好的反省，坚强我们的信德，以准备迎接圣教会最大的庆典耶稣复活节的来临。当我们受洗时，神父会问我们，你要向教会要求什么？我们都会这样回答，要求信德。基督在世传教的三年中，请求他治愈的人几乎都因为他们本身坚强的信德而得救。因此信德是教友灵修生活的基础，教友不应该将信德与生活分开来谈，而应该将信德的道理与信德的生活连接起来，使日常生活福音化。圣保禄宗徒曾经说，一人因信德而生活，就是最好的说明。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的考验和挑战，比方像名利、权势、成功、成就感的诱惑等等。我们要坚强信德，活出基督徒的精神，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现我们的信德，克服世俗给我们的诱惑。耶稣禁食四十天后，在荒野中三退魔鬼的诱惑，并以天主的话战胜魔鬼，是我们最好的榜样。现在 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
开一扇窗户，
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仁慈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全能的天主，求你赏赐我们借着这四旬期的苦行，更领悟基督救世的奥秘，使我们以圣善的生活为你作证，获得四旬期应有的神圣。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生命记》，梅瑟以简短的话为以色列人民记述了当年天主引领他们出离埃及的事迹。当他们听完了梅瑟的描述，就向上主宣誓信德，以表达他们对天主的信赖、依恃和无限感恩的心，因为他们清楚的明了一切恩典都是来自于天主。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攻读《生命记》26章4到10节，司祭就由你手中接过筐子，放在上主你的天主的祭坛前，然后你就在上主你的天主面前声明说：我的祖先原是个漂泊的阿兰人，下到埃及，同少数的家人寄居在那里，竟成了一强大有力、人口众多的民族。埃及虐待我们，压迫我们，勒令我们做苦工。我们向上主、我们祖先的天主呼号，上主俯听了我们的哀声，垂视了我们的苦痛、劳役和所受的压迫。上主以强力的手伸展的臂、巨大的恐吓、神机骑士领我们出了埃及，来到这地方，将这牛奶牛蜜的土地赐给了我们。上主，请看我现今带来了你赐给我的田地里所出产的出熟之物，遂将这出熟之物放在上主你的天主面前，俯伏朝拜上主你的天主。
上主，让我有盼头时，求你和我在一起，求你和我在一起。
上主，让我有求你和我在一起，求你和我在一起。
居住在至高者的护佑下，栖身在全能者荫庇下的人，要对上主说：我的天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保障，我 要投靠你。
上主，当我有困苦时，求你和我在一起，求你和我在一起。
你一直高举天主作为骄傲，灾祸就不会降到你的身上，凶恶也不会威胁你的云掌，因为他必为你派遣天使，上保护你。
上主，当我有困苦时，求你和我在一起，求你和我在一起。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肯定地表示，呼求上主之名的都必然得救，信德和全然依事的心最为重要。凡忠诚信仰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可以因着对天主的信仰而得救。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第十章八到十三节，第十章八到十三节，正义到底说了什么？他说：天主的话离你很近，就在你的口里，就在你的心中。这就是指我们关于信仰的宣讲。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天主使他从死者中复活起来了，你便可获得救恩。因为心里相信可使人成义，口里承认可使人获得救恩。经上又说，凡相信他的人不至于蒙羞。其实并没有犹太人与希腊人的区别，因为众人都有同一的主，他对一切呼号他的人都是富有慈惠的。的确，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
在今天的福音中，圣使路加为我们讲述耶稣充满圣神进入旷野中接受魔鬼的试探，并且为履行圣父的旨意克服了诱惑，坚持信德到底，为我们做了最佳的示范。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这段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三节，第四章 一到十三节。耶稣充满圣神，由约旦河回来，就被圣神引到荒野里去了。四十天的功夫受魔鬼试探，他在那日期内什么也没吃，过了那日期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令这块石头变成饼吧。耶稣回答说，经上记载，人生活不只靠饼。魔鬼引他到高处，顷刻间把普世万国指给他看，并对他说，这一切权势及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全交给了我，我愿意把它给谁就给谁，所以你若是朝拜我，这一切都是你的。耶稣回答说，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奉侍他。魔鬼又引他到耶路撒冷，把他放在圣殿顶上，向他说，你若是天主子，从这里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载，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回答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魔鬼用尽了各种试探后，就离开了他，在等时机。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四旬期第一主日，我们以信德跟诱惑来做主题，来分享今天福音的启示。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在这个美国独立战争里面的一个故事，这个叫做佛郡山谷的祈祷。美国独立战争的时间里面，那英国的军队也是占领了当时他们的革命的首都，就是费城。英国的军队挥舞着旗帜，演奏着军乐，浩浩荡荡的进了这个城，准备过冬。而这个时候呢，乔治华盛顿带着仅有的6000人进入了冬季度假的一个山庄，叫做佛郡山谷。12月，没有任何的遮蔽物，他们用折断的树枝和干草跟竹篱笆呢凑在一起，再涂上泥土，就构成了最简单的一个营房。这个雪花可以从各处的开口里面的飘进来，寒风从每一个气缝中间钻进来。他们只有少许的毛毯，许多士兵呢只能睡在结冻的地面上。谈到他们身上的衣服，那比他们的营房还要糟，许多人没有上衣，甚至没有鞋子，所以他们每走到一个地方，雪地上就留下血迹。谈到食物很匮乏，有的时候连着好几天呢，士兵都没有尝到肉可以吃，甚至有人连面包都没有。那么在一个寒冷的日子里面呢，有一位叫做贵格教派的农夫啊，在佛郡山谷的小河边走，他听到一个一声声神圣的声音在低声的说，他悄悄的去寻找这个声音。他发现有一匹马系在一棵小树上面，他在往前走，透过灌木丛，他看到一个人跪在雪地上，那是华盛顿将军。他向万能的天主祈求协助跟指引，他的两颊已经被泪水浸湿了。农人静悄悄的溜走，他回去告诉他妻子说，美国的军队一定会赢这场独立的战争，我在树丛外面听到他在祈祷。如果上帝会倾听世界上一个人的话，那一定这位英勇的指挥官上主会听的，放心吧，他会听的。佛郡山谷在美国现在人民的心目里面呢，已经成为说勇气的代表，是坚忍及忠诚的圣地。在1777年的秋天呢，约有9000人的华盛顿军队进入这个山谷，那个时候寒冬的大雪纷飞，那结果只有6000个人留下来。这是一个平凡人 所成就的伟大的故事，见证信仰是如何协助一个不平凡的人领导众人在艰苦中赢得的胜利。那么今天试旬期的第一主日呢，福音在引导我们跟耶稣学习怎么样抗拒魔鬼的诱惑。洛伯说，人生便是战争，因为在人短暂的人生里面呢，充满了各种诱惑，而主谋各种诱惑使人陷入堕落沉沦的就是魔鬼撒旦。而面对着魔鬼的挑战，由于人性的软弱，不知道抗拒而能够摆脱撒旦的控制。现在由耶稣承受魔鬼的试探，他以圣经做盾牌，三战全胜，那么给我们留下一个基督的兵法，那我们不再害怕接受各项的挑战。圣奥斯丁说，基督受诱惑为了使基督徒得到胜利，他用自己驱退诱惑的功劳给人挣下了击退诱惑的圣宠。我们要学习这一套战术来增强我们抗拒诱惑的战斗力，那就得先了解一下耶稣如何面对魔鬼的挑战。好，耶稣在旷野里面呢受试探，第一个诱惑就是饥饿中的食物。耶稣因为祈祷禁食40天呢，已经达到人类忍受饥饿的极限，没有坚强意志的人早已无法支撑而陷入昏迷了。但是耶稣很清醒而理性的斥责魔鬼，要他把石头变饼来做充饥，耶稣绝对有能力，那么甚至于他可以变更好的食物，但他不屑为自己而做，就像五饼二鱼的奇迹，他是为了众人而做的。所以耶稣依靠圣经来做武器，回驳撒旦说，经上记载，人不但要靠饼，也要靠发自天主口中的语言而生活。这样魔鬼呢就撤退了，他为人类打了第一场漂亮的胜仗。因为一般人来说，饥饿最容易使人丧失意志而失掉了原则，所以说饥不择食。尤其在战争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套取敌方的一种情报的时候，最常用的就是饥饿鬼手段，比如把俘虏饿上几天，然后呢在他面前吃香喷喷的食物，诱惑他说出军事的秘密、兵力的部署等等。如果经不起诱惑，不但会出卖自己的灵魂，也会出卖战友、出卖国家。当耶稣为我们战胜呢，教我们如何克服这类魔鬼诱惑的障碍。管子说，衣食足然后知荣辱。耶稣在这个饥不足的情况之下，还能够辨别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来显现出天主的光荣。在第二次的诱惑里面，魔鬼给耶稣看普世万国的权势，他把基督引到高山上面，顷刻间把世界上的一切荣华富贵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朝拜我，我把这一切交给你。这一切指什么？权势。历史上多的是争权夺利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说嘛，王莽的女儿，她本来是汉平帝的皇后，当时呢王莽因为女儿是皇后而得志，所以官就做到大司马，还做宰相，他操纵了汉室的整个政权。但他还不知足啊，由封他做安汉公，到后来弄成这个假皇帝，最后呢还一脚把这个刘家的政权这个招牌把踢掉了，自己作为皇帝改国号叫新。汉朝被推翻以后，王莽还要皇后改嫁，他的女儿很悲痛，就慷慨地说，苍天啊，我有何面目去见夫君呢？在拒绝望中间呢，他就投火自焚死了。你看，为了权位牺牲亲人的幸福，但是在历史上是不胜枚举的，杀兄弑父争王位的有，杀妻毁家求高位的有。对现代的情况来说嘛，选举的弊端层出不穷， 居高位的不顾人民民意的反对，贪恋权位，贪求金钱，可以说是全球各地都在上演。但是耶稣在当时就看穿了人性迷恋权势跟豪华的生活，他大意的训斥着魔鬼就说了，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单单侍奉他，这是专一的爱，不受诱惑的爱。这一句以正克邪的利刃直指魔鬼的心怀，那魔鬼只有惊骇而退去了。那魔鬼的第三个诱惑是什么呢？他带耶稣到圣城，把他放在圣殿的顶上，做一次超人性的试探。当时啊，院内有许多的人正在祈祷，等待救主的降临。魔鬼向耶稣说，你凌空跳下去，他们一定很惊讶，而且会热烈的欢迎你，那么你的大功臣就可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不必害怕摔了，因为圣经上记载，天主派天使用手托着你，使你的脚不至于碰到石头上。魔鬼呀，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要测验耶稣是不是救世主。魔鬼引用圣咏的句子，是天主保护那些忠于他的人，而不是冒冒失失的向天主挑战的人。耶稣呢，这是引用生命记里面来纠正，这个是魔鬼解释圣经的一种错误，只说了一句，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这就明白的告诉魔鬼，人生来是为了恭敬天主，根本不要展现什么奇迹妙手啊，只要听命于天主的话就行了。魔鬼听了耶稣的回答，一显出无计可施了，那只好呢悄悄的退走了。耶稣三退魔鬼，都是引用圣经上的圣言，每句话都必使魔鬼哑口无言，狼狈而退。那么由于耶稣驱退魔鬼的诱惑，他教我们以圣经做盾，就可以抵挡魔鬼任何诱惑的借口，用信的做矛，可以打击魔鬼，使他没有招架的力量。为了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份恩宠，在四旬期里面呢，我们应该认真祈祷，做刻苦跟爱德的工作。因为耶稣在旷野做了40天禁食祈祷，就是准备做传教前的刻苦磨练。他驱退了魔鬼的诱惑，就等于通过了考验，足以来承担为人类负起做救赎的大功臣。所以在四旬期里面呢，我们要以真诚的祈祷，在内心呢要体认天主是我们的慈父，他确实以慈爱的心肠在照顾我们。我们要以儿女的心孝敬天主，因为孝爱的天主是我们要实践天主的训示，活出福音的精神。那么研读圣经是每天要做的课题，它是一部修身行爱的宝典，是我们生活的规划。那在美国的教友试训期的都是做克己的善功，来驱逐心灵上的魔鬼。比如有的教友呢，他们克制自己的愤怒，包括他人的冒犯；有的呢，克制自己的懒惰，每天早上起来冒着寒冷的天气去圣堂参加弥撒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表达内心一种真挚的恳求，给我们最好的启示。
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使我们聚在这里聆听你的教诲，体会你的灵在，领受你的圣体，请你保守我们身心灵，使我们坚持自己的信仰到底。我们也要祈求天主照顾，使我们虚心受教，时时防范社会圣灵口腹之欲等等的诱惑。我们同时也要以读经祈祷来加强信德，寻求圣言所启示的精神食粮，祈求上主的仁慈宽恕跟垂怜。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将信德在日常的行为跟生活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要以平常心脚踏实地的去生活，在一切事物内看到天主，在一切事物上实习信德。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你相信人应该如蜡烛，心点燃，身烧尽，才能造福，每一种滋味都不辜负，受苦也是一种丰富。天知道你在守护，这些苦必要永驻，他与你同住，他总在垂顾，会为你开一扇窗户。
会为你开一扇窗户。